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喇叭二，拜登政府公布最新措施，用以保护美国钢铁和造船业免受中国倾销等不公平做法的影响。在白宫发布的声明中，拜登说钢铁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国家安全的基石，但钢铁和铝业的工人却面临来自中国出口商品的重大挑战。中国在钢铁和铝行业的产能过剩和非市场性投资，意味着高质量的美国产品必须与低环保、人为压低价格的替代品竞争。为应对这种不公平贸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将中国钢铁和铝的现有关税税率提高至3倍。其次，美国商务部正在对不遵守规则向市场涌入廉价产品的国家和入口商采取行动。此外，拜登正指示政府高级团队和墨西哥合作，防止中国逃避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钢铁和铝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正在对中国在造船、海运和物流领域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展开调查。礼拜三，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访问以色列时表示，以色列显然已经决定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进行报复，这个是对地区局势升级的又一次严厉警告。上个礼拜六晚上，伊朗动用了数百枚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大部分被以色列及其盟国击落，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以色列表示必须进行报复。伊朗就说他们认为此事暂时结束，但如果以色列报复，伊朗将再次采取行动。卡梅伦在访问耶路撒冷时对记者说，很明显以色列人正在决定采取行动，我们希望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尽可能不被事态升级。他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让世界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人质状况上，并敦促哈马斯同意临时停火协议。卡梅伦还说英国希望看到七国集团这个礼拜在意大利举行会议时能够对伊朗实施协调一致的制裁。日前在川普封口费案中，已经有7名纽约人被选中担任陪审员，总共必须选出12名陪审员以及至少6名候补陪审员。由礼拜一下就开始，法官、检察官和川普的辩护团队对候选人进行筛选，他们必须回答一份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居住地、阅读新闻等方面。一号陪审员来自爱尔兰，现在住在西哈林区，他从事销售工作，由纽约时报、每日邮报、福克斯新闻和 MSNBC 获取新闻，他将担任陪审团团长。第二位陪审员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担任肿瘤科护理师15年。第三位陪审员是阿瑞壮年男子，担任公司律师。第四位陪审员是夏东城的个体经营者。第五位陪审员是年轻黑人女性，教授英语和艺术8年。第六位陪审员是迪士尼员工。第七位陪审员是一名民事诉讼律师，由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处获得新闻。法庭将在礼拜四再次开庭，考虑挑选其余陪审员。经过长达多个月的调查，礼拜二美国国会对中共委员会公布了一份重磅调查报告，揭示了中共当局在美国芬太尼泛滥中所扮演的角色。报告称，中共通过直接补贴和奖励等方式，暗中帮助芬太尼材料和其他合成毒品的对外输出，发起了一场对付美国的毒品战。为获得数据，调查人员深入中国公开网站，分析中共政府文件，通过网络搜查和数据分析，获取了中国在线销售毒品公司的37000多个数据点，与中国贩毒公司秘密沟通，并咨询了公共和私营领域的专家。报告总结了7大惊人发现，包括中共直接补贴毒品的生产和出口，向贩毒公司提供补助和奖励，中共政府在贩毒公司中享有所有者权益，向被美国调查的中国公司通风报信，允许在网上公开对外销售芬太尼原材料，审查对国内毒品销售，但放任对外国出口，并最终 从美国的芬太尼危机中获得战略和经济利益。日前就在美中防长通话的几个钟头后，一架美国海军巡逻机随即飞越了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三，美国海军派出一架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声明说，美国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进行任务，维护了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和自由。飞机飞越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军队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对于美军机飞越台海一事，中共没有立即作出回应。礼拜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防长董军视讯通话，不过双方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仍然各说各话。奥斯汀说，美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安全、负责任地飞行、航行和行动，并重申了整个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当地时间礼拜三，阿联酋媒体办公室表示，该国经历了75年来最严重的降雨，部分地区在不到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250毫米，国家陷入混乱。这次降雨和穿越阿拉伯半岛并横跨阿曼湾的大型风暴系统有关。阿曼国家紧急管理委员会表示，大雨引发的新洪爆发至少造成18人死亡。阿联酋媒体和网站贴文显示，暴雨对该国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道路倒塌，房屋被水淹没。在热门旅游目的地迪拜，航班被取消，交通中断，学校关闭。世界第二繁忙的机场迪拜机场在大雨中受到严重破坏，机场已经警告旅客，除非绝对必要，否则应该避免前往。阿联酋航空在 X 平台上说，由于恶劣天气和路况造成营运困难，该公司礼拜三早上至午夜暂停为从迪拜出发的乘客办理登机手续。机场网站显示，部分抵达和出发航班出现了长达多个钟头的延误。礼拜三，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燕茨警告说，随着保护主义浪潮的上升，欧洲和中国有可能引发全面的贸易战。燕茨是在广州举行的一次中国欧盟商会会议上作出上述发言的。他将欧洲和中国的贸易现状形容为慢动作火车事故，并表示火车事故尚未发生，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今日的方向前进，事故就会发生。燕茨认为，欧洲与中国的全面贸易战一触即发，双方迫切需要展开对话。目前德国总理肖尔茨刚刚结束了为期三日的中国之行，访问期间他转达了欧洲对中共当局投资政策的担忧，并希望推动改善市场准入。另外，欧盟已就中国制造商是否向市场倾销电动汽车等补贴商品展开了多项调查，调查包括是否应征收惩罚性关税，以保护欧盟生产商免受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入口产品的冲击。日前有消息称，美国、韩国和日本正在推动成立一个新的多国专家小组，以确保对北韩制裁的实施。该小组可能在联合国之外成立。礼拜三，多位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设想中的新小组旨在继续联合国实体的工作，将由美国、南韩和日本负责运作，包括澳洲、纽西兰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内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亦将加入。一位南韩政府高级官员说，联合国小组曾经面临一些困难，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经常试图淡化北韩涉嫌逃避制裁的行为。另一位南韩官员说，首尔倾向于在盟友之间启动这一机制，但亦有可能寻求联合国大会的正式批准。正在首尔访问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礼拜三在被问到设立新专家小组的问题时说，他将与韩国和日本接触，在联合国内外制定备选方案，以阻止北韩违反制裁的非法活动。 星期三，欧盟委员会表示，由于担心这个月在法国和西班牙推出的新应用 TikTok Lite 可能会对儿童和一般用户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而要求 TikTok 公司在24小时内提供风险评估报告。4月11日 TikTok 宣布在法国和西班牙推出新服务 TikTok Lite， 意思是 TikTok 轻量版。该应用有一项针对18岁以上的用户提供的新功能，名为奖励计划，允许用户在平台上执行某些任务，例如观看影片、为某些内容点赞、关注创作者或邀请朋友加入 TikTok 等，以赚取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兑换亚马逊代金券、 PayPal 礼品卡或 TikTok 币等奖励。欧盟委员会指出， TikTok 轻量版的奖励计划可能会破坏对未成年人以及一般用户的心理健康保护，使他们因受刺激而上瘾。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在 X 平台上说，该社交媒体轻量版是否与香烟轻量版一样令人上瘾而且有毒。礼拜二傍晚，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出席封口费诉讼案的第二日庭审后，前往纽约曼哈顿西哈林139街的便利店和当地的杂货超市业主对话。川普为纽约屡次被抢的小商家抱不平，并表示如果当选会赋予警察执法权力阻止犯罪。川普说，我唯一要求的是公平，杂货业协会与杂货业者都应该被更好地对待，他们的店铺一个礼拜要被抢两三次，太疯狂了，警察原本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他们能够阻止犯罪，但亦要警察能够被允许执法，做他们该做的事。当被问到如果再次当选总统，他将会如何帮助民众重拾美国梦的问题时，川普表示他除了支持警察执法外，亦将赢得纽约选情。他说，首先你要阻止犯罪，不要被警察绑手绑脚，要给他们执法权，给他们能够做事，我会重回纽约，在这里赢一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